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要聆听你的话语。主，要让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智慧，也让你的话语使我们得以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主，要让你成为我们的王。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每一天的供应。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解开你话语的亮光。哦，主耶，求你差派你的使者，传信息的使者在这里来效力，捆绑所有这些蒙蔽离开我们，好叫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得着谦卑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看历代志下第十章。好，历代志下第十章，继续延续大卫王朝，神对大卫王朝的应许。然后但是呢，这里也延续第十章，我们第九章我们看到昨天我们对于所罗门的认识，也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些嫔妃，因为自己大好喜功，然后因为这些建筑、这些工程，甚至这些偶像，已经远离神的心意，甚至于忘记当初他跟神的约。那因为这些财富真的冲昏了头，所以真的提醒我们，男人有三个要害。一个就是金钱，太有钱就会作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权力、地位、权势、太有权也会作怪。最后一个就是女人、女色、所以有一个太太是好的，而且夫妻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就可以保守我们走偏到这个远离神的心意，就可以让我们继续在神的心意当中、学习谦卑、我们从所罗门王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当中，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借鉴、当然他的影响绝对不会只有他那个世代，一个世代的堕落，一个世代的偏离，都会影响下一个世代。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神补班的小朋友在我们的当中，我觉得感谢主，一起聆听神的道，一起看见神在我们世代当中要成就的事。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掉了示剑，要立他作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次再来见我吧。民就去了。
好，我们来看一到五节。一到五节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几个人物。首先第一个就是罗伯安，他要接续他的爸爸做以色列的王。那想当哇，如果你是罗伯安，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当时的心情如何呢？想想看，你的爸爸所罗门生意做那么大，然后国家也很强盛，那整个国家已经被带到了一个很强盛的顶峰、高峰，接下来你要怎么带呢？这里你知道，从第十章我们看到罗伯安、我们发现他对自己蛮有把握的、就是当所罗门要接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心里面其实不是那么的勇敢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父亲那么有影响力、所以所罗门做了第一件事。圣经里面基本上他的描述就是，所罗门就是召聚了众人一起做什么呢、不是要就是开庆功宴我当王了，而是要去到基遍会幕的地方。因为他不仅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他也知道他继承他父亲从神来的应许、但是我们从第一节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也在提醒我们，这个罗伯安王的心态应该跟他爸爸当初要继承王位的时候很不一样。那这个罗伯安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从这个名字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罗伯安的意思叫做已变大的人，或者是已经变大的人民。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是所罗门取的。所罗门呢，当他国家到了一个巅峰的时候，当他的国势到了一个很强的强盛的时候，经济很富足的时候，哇，刚好生了这个儿子，他就跟他说，哇，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叫罗伯安。意思就是，你看我们的国家，你看我们以色列民，神的百姓已经强大了，已经壮大了，就好像几十年前台湾的那个时候经济起飞起来了，然后呢，哇，那时候大家取的名字应该都是，哇，都不会再取自强了，对不对？那时候取的名字大概就是哇阿伯安啊，或者是什么比较好像就在那个时候什么比较就是在描述那个时候的名字，什么仓颉啊，或什么杰的啊，或什么仓的啊，大概那个世代的名字大概都是这个。所以就可以知道从一个世代的人取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应该开始骄傲了。当所罗门取罗伯安这个名字给他儿子的时候，代表我们是已经变大的民族，我们是很强盛的。也那个时候我相信靠着他们的战车，靠着他们的经济的手腕，外交的手腕，应该不需要神的。所以我想罗伯安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其实很危险，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就，因为我们的一些功劳，或者因为我们的环境是那么的优渥，这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已经离神有一段距离，我们就谦卑了。所以罗伯安是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他说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间要立他做王。在这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是罗伯安招聚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是以色列百姓而且招聚他，而且邀请他到世间去做王？当然有可能是罗伯安要到世间去然后找以色列百姓，但是这样看出来是以色列百姓先聚集在世间，罗伯安才去。那也就是说有两个可能，有可能是罗伯安他觉得可能在这样子父亲高压的统治之下，北方的支派已经可能有点危险，就像台湾现在你知道有点分立对立这样子的政治的局面，所以他为了要巩固他的选票，他要去哪里被告做王？他当然要去到北边的支派的地方去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罗伯安这个王的心态是什么。他已经从贴近神，他想要再做一些什么，然后让他的百姓可以听他的。他已经不是单单听从神以至于得着这个影响力。所以呢在这个同时呢其实神早就有一些安排因为所罗门的堕落，那神在列王记上你可以看得到第十一章，这里就讲到神就借着先知亚西亚的预言要对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说，神要把十个支派给你，你要做十个支派的王。哇，这个对我相信对耶罗伯安来讲一定是很诱人的，一定是哇天啊，我是谁，我居然就可以当王哎！我只不过是所罗门手下一个掌管这些服苦的这些做工的人的工头，我就可以当王，神拣选我当王哎！但是我们看到第二节这里讲到罗伯安他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去。为什么他逃往埃及去呢？因为他自己就起来叛变嘛，结果所罗门知道肯定会追杀他，他就逃到埃及去。好，那我们也看到神对于所罗门对大卫的王朝的心意 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所罗门对神的心也不一样了。所以上帝要祝福大卫的这个约，到了所罗门的时候，神透过先知已经跟他说，我要管教你们，我要把这十个支派给别人，你只能得着两个支派，因为我不灭绝我对大卫的约，我仍然要坚守我对大卫的约。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所罗门悔改。好，那我们看到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那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也就是说，这个耶罗波安他过去曾经因为叛变的事情，所以就离开了以色列，就逃到埃及去。但是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儿子当王，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除了要去示剑高那个罗伯安做王之外，他们还做了这个动作，就是他们派人去埃及把耶罗伯安请回来。我们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局面？很混乱，就是明明你要高，比如说我们要高这个人罗伯安做王了，但是我私底下又去找一个曾经叛变的人回来，好像就是说，哎，要跟耶罗波安谈判，感觉不是要高他做王，感觉是要跟他谈判说，你要不要听我们的？如果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走得巧。好，对，感觉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感觉，所以你就看到，哎，以色列这个全国上下的气氛是什么？很分裂，充满了纷争，就如同耶罗波安的名字一样。耶罗波安的意思就是百姓会争论，百姓起来争论，因为耶罗波安过去是工头嘛，他就是管那些下面在做苦工的、做奴隶的人。然后这些人 是什么样的人？所罗门为了要盖圣殿、盖他的宫室、新建整个国家里里外外这些国防的设施，这些什么马匹的安放，这些马匹的设施、战车的设施，安放这些粮食的设施，盖了很多建筑物，全国到处都有这些的防御、这些的宫室。但是啊，甚至于他呼召了以色列人三万人呢轮流，每一万人呢就是他就是做一个月休两个月，然后轮流全国都要下为着所罗门来做这些苦工。所以基本上在所罗门的时代里面，对于百姓所苛征的税也好，要求的这些服役劳役也好，是越来越重。你也看看他的黎巴嫩王宫有没有，哇，那些真的是，那些东西要从哪里来？那些东西要怎么运来？要不要工人？要。还有那些要怎么，那些东西要怎么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去弄得很精细？都还有那些石头从远处要凿来，这都很需要工人。所以百姓很辛苦。好，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就很多的心声，我相信里面很多的怒气、很多的怨言啊。这是罗伯安，他就是公头嘛，所以他跟这些百姓在第一线接触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上呈报？没有啊，他怎么会向上呈报呢？因为王下命令大家都要做，因此他就感觉到后来他知道这个预言之后，他慢慢的贴近这些百姓的心，感觉好像啊，我跟你们是一国的，你看那个王，各位，当我们跟权柄之间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甚至于我们贴近，不是贴近我们的权柄，而是贴好像跟我们的下面好像要站在一国，然后起来抵挡权柄的时候，各位小心，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分裂。在教会也曾经发生，在其他的教会也曾经发生过。那在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也，中国的历史你也看到很多。所以这很提醒我们，神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度。那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哇，知道所罗门追杀他嘛，他 他就逃去埃及了，耶罗伯安逃去埃及了。后来所罗门王死了，他们就去把他找回来，这一次真的是要谈判，所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耶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这样讲好不好？其实如果单单表达这句话，就是其实王啊，我们真的很辛苦，是不是可以请你有给我们一些帮助，改革，让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辛苦，轻松一点，跟老师说暑假作业不要那么多，或者是可以有一些的调整嘛，我们可以讨论的，我们就侍奉你，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沟通，但是你知道，如果只是以色列百姓去跟王这样讲，我觉得就还 OK， 但是他找了一个好像未来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可以有另外一个领袖哦，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叫做威胁，这叫做威胁，情绪威胁，因为里面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怒气，所以我就想办法，我找另外一个靠山，你不听我的，我就对付你，这个叫情绪的威胁，这个叫威胁，这个不叫做沟通，所以罗伯安很有智慧，我觉得他也算有智慧。好，什么样智慧？他说，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好，他没有当下处理。我相信当如果我是罗伯安，我听到一定很不爽，很不舒服，很不被尊重。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来，你们要造反吗？但是他没有在情绪底下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他起码，我觉得这是他，我看到他有智慧的地方，就是他懂得不在情绪底下去处理这些东西，起码在当天我看到是这样。好，这是第一段，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权柄，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从情绪而来的沟通，我们需要先暂停，如果你自己也有情绪的话。好，那我们也学习像耶罗伯安的这个借镜，如果当上帝已经哇真的透过先知来祝福你，你以后会成为主任牧师哦，哇，你是不是第二天就想说，我要把我的主任牧师把他换掉，我自己来做。耶罗伯安就是这样，他并没有给上帝预备他的时间，当然后来他因为逃命，神也预备他，但是他真的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跟神有紧密的连结，有这样吗？我们也没有看到。好，我们这是第一段，我们从接下来第二段，我们从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四节。
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这边，原来罗伯安王他冷静之后，我们看到他是愿意要去寻求人的意见的。好，一个王愿意听，其实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他愿意听他臣子的心意，这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看到罗伯安在这里，他去找了两群人，第一批就是老年人，就是他爸爸前朝的这些的大臣， 老臣然后就去问他们，但是问了之后圣经怎么说呢？第八节这里说，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不用，这里把它圈起来，不用其实原文的意思没有讲不用，不用感觉听起来就只是啊，他只是不要用而已，他先放着，他再找其他的更好的意见。但是其实原来意思叫做离弃，叫做抛弃，也就是说被他删除，也就是说他根本不采纳的意思。也就是说原来王在听别人对他的建议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已经有一个想法了，他已经决定了，只是我问林老师啊，林老师跟我讲这个，跟我心里面想的其实里面是不一样的。我再问赖老师，赖老师讲也不一样。我再问春华哥啊，他讲的跟我里面想的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在求问神的时候也会耶，上帝啊，这件事求你这样成就吧，求你的旨意成就，我们都会这样祷告。但是祷告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主啊，我等了三个月你都没有做什么事，但是反而让我遇到其他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答案了，神你只能照我的心意去成就，不是愿你的旨意，是愿我的心意成就。当你不照我的心意成就的时候，我心里就不高兴了，我心里面就不能接受了。王是不是这个罗伯安王是不是这样？哇，当他问了老臣，老臣回答说，王啊，如果你恩待这些百姓使他们开心，让他们快乐，好好的跟他们讲，他们就会不断的做你的王，不断的做你的仆人，他们会不断的来服侍你。但是王听了可能心里面想说，我是王耶，今天我说了算耶，他要跟我说好说歹的啊，你们这些大臣又跟我讲这样子。我觉得王大概也在知道谁是跟他，也在透过这个过程在了解谁跟他是同一国的。哇，他的骄傲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看清楚他所面对的局势，他所面对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他就跑去跟他大概比较同一卦的，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他说，对，这名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了，求你使我们轻松一些，你们给我出什么主意？我在猜想，透过这句中文的翻译，我觉得罗伯安王要问的应该是说，他们这样回应我，想个办法处理他们吧。他要的答案其实不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们，让这些百姓可以被满足，让这些百姓可以同心的来跟随，而在想我要怎么处理他们。 OK， 当然这些年轻人就听得出来了，所以他们说，好，你就这样回答他们，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其实就像刚刚丽娟姐讲的，她真的是很骄傲，也很没有怜悯心，因为百姓真的很辛苦。然后但是他就这样回应他们，他以为用他父亲那一招就可以继续管理好这个国度。然后他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什么是蝎子鞭呢？就是鞭子后面还有倒钩的那一种。你就知道，就是耶稣，应该我在猜，应该就是耶稣被鞭打的那一种，后面还有铁片，还有倒钩，还有这些金属鞭子鞭下去，大概就一条红起来，然后很明显蝎子鞭鞭下去啪，大概就血肉模糊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它里面其实是很残暴的，它里面其实是这些包括这些少年人，你看到在这个骄傲的环境里面被教育出来的下一代，他们失去了一个谦卑寻求神的心，依靠自己的权力，像不像现在我们在新闻里面都会看到的富二代一样？大概就是那个里面生命的本质。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有智慧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好，那我们从第十二节，就看到耶罗伯安他们果然就照王说的，其实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他们也蛮好守信的。好，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他们果然来了。好，然后但是呢，十三节，耶罗伯安王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哦，所以呢，你就知道，各位，当我们心里面已经骄傲了、蒙蔽了，我们里面有我们的答案的时候，已经没有空间给上帝了，更不要说给人了。当我们里面骄傲的时候，当我们里面已经没有可以聆听的耳朵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来的第一个果子就是连人的话都听不下去了。当连人的话都听不下去，你可想他心里面的光景，他连上帝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里面，特别是当我们成为有权柄，当我们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正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他。最后一个，我们从来看第三段，我们一起从第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预备，来。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好，哦，第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事件从头到末了出于谁啊？原来是出于神啊。哦，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个王这么骄傲，然后不愿意聆听，哦，甚至于也没有怜悯，对他的百姓也没有怜悯，这是出于谁？出于神。因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所罗门他过去是一个好王，所罗门的名字叫平安，他是平安之王，照理说他要为他的国度里带下平安，但是当他偏离神，他却拜偶像，为他的国度带来极大的不平安，甚至于不平安到的地步，上帝宁愿把他国家的十分之八，对不起，我数学不好，反正就是大部分交给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各位，尼巴的意思是星象的意思，星象，占星象，看星象的星象。也就是说，他可能虽然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他的信仰是相当的不好，就是他就跟外邦人，就跟未信者一样。那可能他爸爸就是开星象馆的，对，那他就是他爸爸的儿子嘛，所以他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但是神仍然恩待他，拣选他做王，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跟随神。好，然后但是当然神这件事情是要对于大卫家，对于所罗门的管教。这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所看为不好的事情，其实在背后有神美好的心意。神要透过这些不好的环境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心意当中，好像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好像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调整悔改的地方，以至于当我们愿意降卑我们自己，还记得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吗？这百称为我名下子民，若是愿意 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应允他们。何时骄傲，何时就离开神了。所以这事是出于神。好，那我们也看看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他说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他们就做什么事？哇，他们就个人靠自己啊啦，吼，像不像台湾的民主选举啊？对不对？台湾其实跟以色列在特别在南北国那个时候真的很像，特别在那个时期，人心真的都骄傲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好，那我们的政治领袖呢，就蛮像耶罗伯安的，利用群众的压力，用群众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来对政府施压。当然因为每一代都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南北两国就分开来，就这个时候开始。好，那第十七节他说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耶罗伯安罗伯安人做他们的王。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代表其实在整个南国其实不是只有犹大支派，还有西缅支派，还有一部分的便雅悯支派在这个当中。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好叫大卫家，神对大卫家的应许没有落空。但是你看到罗伯安这个王，他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警醒说啊，糟糕，我爸爸继承给我的王位，现在国家领土原本那么大，结果后来剩下一点点而已。他没有觉醒，他反而就差派那些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这个哈多兰他成为这个掌管这些奴隶啊服苦之人的，他的职位是从所罗门的时代就有了，他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去的时候，你想会有什么反应？肯定就好像革命了，真的是革命了，因为把命把人给杀了，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好，那你就看到罗伯安王他的骄傲使他昏了头，使他继续一错再错，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对于罗伯安完全没有向心力。好，所以他罗伯安王就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但是各位你知道啊，从圣经的角度是怎么看以色列人呢？虽然大卫的王位因为罗伯安王因为所罗门的堕落败坏，以至于神说对所罗门说到你儿子的时候你的国家将会分裂，那到了罗伯安的时候的确就发生这件事情。看起来这是神对大卫家的管教，这是神对权柄的管教。但是我们成为跟随的人呢，我们可以因为权柄就啊，反正你就是怎样，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吗？你看到圣经是这样下一个定义的，对于以色列人的反应，圣经里面说，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背叛。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做是背叛。原来，当权柄不依从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了。你里面可能很多的委屈，你里面很多的难受，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我很拉扯的。但是神没有叫你背叛，神仍然要藉由我们的敬虔在当中祷告神，神会对在上位者出手。这时候也是我们最需要为我们国家来祷告的时候，即便我们看到我们在上者这样子搞这个搞那个，神仍然没有叫我们说背叛，神仍然要我们为在上位者来祷告，好叫我们的国家走上神的心意里面。好不好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当全国上下都在骄傲的气氛里面没有神的时候， 神的心意仍然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唯有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神恩惠的手不断的在这个国家里面。而我们出于血气的回应，当我们出于人的骄傲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你会看到背叛的背叛，你会看到骄傲的骄傲，暴虐的继续暴虐。唯有呼求神，让神的国临到，我们才能够看到这地有所翻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圣经，主，你在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话。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谦卑的器皿。让我们除了谦卑，我们有一个可聆听的耳朵。主啊，好叫你我们的国家因着从我们个人开始的复兴，我们的国家要进到这个复兴当中，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向神来祷告，说主，求你来复兴我，求你来使用我，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起来。哈拉巴拉巴沙巴拉巴拉达卡拉巴沙达卡拉巴拉达卡拉巴沙达卡拉巴拉达卡拉巴沙达卡拉巴拉达卡里乌里亚拉巴拉达卡拉巴苏库拉巴拉达卡里亚拉巴拉达卡里亚拉巴拉达卡里。